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中国功夫片巨星票房神话吴京最近的翻车。有网友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既是吴京事业转折的信号，又是我们这个时代转折的信号。中国动作片巨星吴京凭借着电影《战狼》《长津湖》和《流浪地球》系列红极一时，被称为中国电影的金字招牌，票房的定海神针。但是2025年夏天，吴京的票房号召力被强力打脸，新片《再见坏蛋》投资5000万元进入院线的第一天仅仅收获2.5万元人民币，六天才26.8万，极为惨淡，被迫撤档。《再见坏蛋》是一部都市温情喜剧片，按照吴京的宣传，这是一部接地气儿、有童话感的佳作。电影在武汉闹市区实地取景，充满了热腾腾的生活场面。电影虽然是低成本制作，但是却充满了所谓正能量。吴京说，《再见坏蛋》是小体量有大能量，是用寻常温暖烟火给无常有力反击。他还说，观众看完一定会有和他同样的共识。吴京作为影片出品人，除了投资，也在戏中客串了一个角色，戏份不多但有存在感。他饰演主角的邻居，喜欢吹奏黑管，时常从窗户探探头。在影片的宣传上，吴京也完全靠自己的个人号召力推片。殊不知他不遗余力的推广，满怀期待自己的票房号召力能够再创票房奇迹的时候，网友们却纷纷用脚投票这部电影前所未有的票房惨败。那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观过影的网友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是，故事硬伤明显，灯光业余，而且演员大多数是电视演员，连三线都算不上，对影迷的吸引力不大。故事的大致内容是说，在当下的中国充满了温情，一个武汉市井街头的职业讨债人突然良心大发现，摇身一变成了绝症萌娃的保姆。为了成全孩子的愿望，他鞍前马后的奔波，让市井小巷充满了善意和温暖。网友们的评价是，剧情牵强造作，严重与现实背离，逻辑混乱，又没有自然流露的真诚与善意。这部电影是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重点扶持的正能量作品，与家国情怀挂钩。电影的对白也使用了武汉方言。武汉是什么地方啊？它是 COVID 疫情的起源之地。2019年那场席卷了全球的大瘟疫正是从这里起步。当地政府支持这样一部电影，也是为了让武汉重塑形象。事实是，在可怜的 26.8 万元票房中，有 15.9 万元都是来自于武汉观众。不知道这些观众是自掏腰包还是单位包场。这部方言电影对不熟悉武汉方言的观众来讲，也确实吸引力大打了折扣。为什么吴京的票房号召力之前年年灵回回灵，就今年不灵这回不灵了呢？让我们先从吴京的成功模式说起，一步步揭开这其中的奥秘。吴京1974年生人，是武术世家。他毕业于北京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的武术专业，是李连杰的师弟。据说在1989年以后的全国武术比赛中多次赢得冠军。早在1995年，吴京就在师父吴斌的推荐下接拍了首部个人电影《功夫小子闯情关》，正式进军演艺圈。香港著名导演袁和平很赏识他，想把他打造成李连杰第二。袁和平曾经和李连杰有多年合作，他认为吴京有成为下一代功夫巨星的潜质。但是要想完美复制前人的成功之路，事实中证明往往是不可能的。吴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虽然有影视圈大佬源源不断地给资源给人脉，让吴京有机会出演众多影视剧，甚至他在2007年还获得了第44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但是在公众眼里，他似乎依然是个透明人，离功夫巨星的名号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说10万8千里也不为过。于是痛定思痛，吴京开始琢磨别的出路。2012年，吴京离开了香港，回到大陆。3年之后，他自导自演的电影《战狼》上映，结果一炮打响，一举拿下了5亿元的票房，成为了2015年的票房黑马。 2017年《战狼2》又上映，再度刷爆票房，以56.8亿元创下了中国大陆的票房纪录。吴京也凭着这部电影一举拿下了第34届大众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一年之后，他又当选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吴京终于扬眉吐气，大红大紫了。从1995年到2012年，吴京前17年都默默无闻。可是从2012年到2017年，短短5年，吴京就名闻天下，完成了巨大的飞跃。之所以能这样，那是由于吴京终于琢磨透了，找到了属于他的成功模式。就像网红琢磨透了流量密码一样，吴京也找到了票房密码。简单的说，就是要打爱国牌，开创带有他个人印记的爱国电影模式。主旋律电影是中国大陆独有的电影模式，是指在中共政府指导下创作出来的电影，目标是弘扬中共的意识形态，传递有利于中共的价值取向。这样的电影肩负着宣传和洗脑的双重使命。当然，在官方语言当中不会说洗脑，那叫教育。早期的主旋律电影单纯注重的是政治元素的醒目和政治正确，敌人必须是歪瓜裂枣的，主角必须是浓眉大眼的。
再给你们最后一分钟，请你们再想一想。
就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是啥不管的。
这种电影的娱乐性不强，只有在没片可看的时代才能起那么一点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主旋律电影也加入了更加丰富的娱乐元素，也使用了比较高超的电影制作手法，也更加注重了电影的商业价值。这些作品仍然以中共意识形态为核心，强调的是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既涉及历史革命题材，比如2009年的建国大业，也包括一些现实主义题材，比如社会小民的生活。吴京拍摄的《战狼》系列是属于宏大叙事的爱国主义题材，而新片《再见坏蛋》则可以归类在小民伦理这个类别，但同样都是主旋律电影。那为什么爱国电影会成为票房密码呢？首先是投资有保障，制作精良，其次是吸取了行业经验，特别是好莱坞类型片的优点，在角色和故事上都有优化，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电影的发行环节，上映的档期和院线都有保障。比如爱国主义电影有排期的优先权，国家广电总局会要求院线们优先为爱国主义影片安排黄金档期，尤其在重大的节假日要优先保证这类大片的场次。接下来又有国家补贴，政府还往往会给这类大片提供退税和其他税收优惠，鼓励制片商多多生产这种爱国大片。至于观众的来源就更不用愁了，政府可以要求学校、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国有企业们包场，人为的制造观影热潮，就有团体票收入源源不断入账了。同时还有媒体协助推广造势，有这么多好处，那当然就吸引了各路资本争先恐后的往爱国主义电影这个赛道上猛砸钱。当然作为成功的爱国电影，制作本身不能太烂，吴京的《战狼》系列就是把握好了这个节奏，在几个关键方面都站到了成功线以上，所以在短短5年期间创下了总共超过200亿元的票房，让他名利双收。《战狼》系列简单的就是直奔大国崛起、民族自豪感这个主题，属于经典爱国主义模式，在类型片里可以归入动作片这个类别。吴京在片中饰演的是特种兵冷锋，他的对手是毒枭和外国雇佣军。冷锋服务于代号战狼的精英特种部队，他所在的部队在一次演习中遭遇到了毒枭派来的雇佣军，解放军反击，结果被伏击，伤亡惨重。然后冷锋就玩起了孤胆英雄的套路，和几位特种兵组成小分队，逐一消灭了雇佣军，最后生擒毒枭，保卫了祖国领土完整，大快人心，扬眉吐气。
你看，孤胆英雄保家卫国，有英雄又有祖国，妥妥的现代版郭靖大侠守襄阳，锤爆蒙古铁骑，就问你爽不爽。
在《战狼2》里，冷锋寻找失踪的女友，跑到了非洲某国，遭遇到了反政府武装，一番搏杀之后干掉了反派大 boss， 把困在那里的中国企业和某国的员工都解救了出来。当冷锋带着他们来到中国军舰所在的港口时，故事结束，屏幕上出现了一本中国护照的画面，还加上了一行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牛大国崛起，已经跑到其他国家搞营救了。从打击入侵之敌到扬威抑郁，虽远必诛，爱国主义又升华了一层。再问你爽不爽？种票房冠军给你了。但因为过于自嗨，吴京在影片中最后加的这行字被人吐槽说是误导了观众。在2020年疫情期间，有看过《战狼2》的观众被困泰国普吉岛，居然真的按电影里所说的发视频亮出了中国护照，希望能够被政府接回家。当然结果就是没有结果。除了《战狼》系列，吴京在2021年又推出了《长津湖》，再度刷新了票房记录，达到约58亿元人民币。这部电影是以1950年朝鲜战争当中的长津湖战役为历史背景改编的。故事讲述了中共志愿军从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13日伏击美军在长津湖东侧的第31团级战斗队这段故事。这支美军部队大约有3000人，是美军第十军临时组建起来的，任务是保护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右翼。在战役爆发之前，美军第十军大约10万人的部队在朝鲜东北方向上展开达650公里，在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大约是3万人。中共突袭美军的部队是最精锐的第九兵团，是中共内战时期粟裕麾下的华东野战军的王牌，兵力大约15万人，对美军有5:1的数量优势。第九兵团原本在为进攻台湾做准备，在南方驻扎和训练，突然被调到了寒冷的朝鲜战场，连冬衣都没有来得及准备好。电影《长津湖》集中表现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战绩，攻取了美军第31团级战斗队的指挥部，夺取了他们的军旗北极熊团旗。同时电影又突出了中国士兵们勇于牺牲的精神，为了伏击美军，他们衣衫单薄地趴在朝鲜严冬的路边，结果成箭制地被冻死，成为了英雄的冰雕连。所以你看，这部电影从虽远必诛又往前推了一步，发展到了吊打美帝，吊打世界第一强国，把爱国主义电影又提高了一个层次，再一次问你爽不爽。所以这部电影又双落卓，创造了票房奇迹，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电影上映的时候正值中美矛盾升温之时，也切合时事潮流，所以许多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组团前来观影，金流滚滚而来。但这部电影又是典型的以片面和虚构的故事重塑集体记忆，并不符合史实。因为美军在战役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战略大撤退的决定，根本没有想和中共军队大战。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一开始定下的策略就是在中共军队不参战的情况下统一朝鲜半岛，但是如果中共军队大举进入朝鲜，就转入战略撤退。美军第31团级战斗队的确丢掉了团指挥所，也失去了他们的军旗，损失了2000多人，但是美军第十军主力成功地撤离了长津湖地区，在兴南港上船，撤退到了韩国境内，还带走了将近10万朝鲜难民，包括了韩国前总统文在寅的父母亲。这次海上大撤退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美军的王牌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虽然阵亡和失踪了738人，战伤和冻伤了6500多人，但是经过2个月休整之后又投入了战斗，参加了第4次和第5次战役。长津湖战役属于中共军队进入朝鲜后发动的第2次战役，而中共志愿军的第九兵团在第2次战役中伤亡达到5万多人，远远超过了美军，大约3万人被冻伤或者冻死，阵亡总共超过7300人，大多数伤亡是非战斗减员，主要是后勤补给不足、冬衣准备不足造成的。长津湖一战让中共的王牌精锐第九兵团被打残，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在之后的几次战役中完全没有派上用场。最后咱们再简单说说吴京投资和主演的科幻片《流浪地球》系列。可能有人觉得奇怪，科幻片怎么和爱国主义电影扯上关系了呢？咱们一讲剧情大家就明白了。故事是根据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大意是说太阳老了，要变成红巨星了，即将吞没地球，所以地球人类必须逃亡，才能够避开覆灭的命运。 于是人类启动了流浪地球计划，给地球装上行星发动机，把地球推离太阳系，寻找新的宇宙家园。故事中的地球已经由世界联合政府管理，而科技领袖宇航员中的魁首就是吴京饰演的那位中国硬汉。你看，从虽远必诛到吊打第一强国美帝，再到拯救地球，吴京的电影民族自豪感屡屡突破天花板。吴京所挑中的故事，不得不说，真是把爱国题材玩得贼溜，完全吃透了这个市场。话说流浪地球计划启动后，地球一度被困木星引力场，经过一番惊险的挣扎，男主吴京终于找到了办法，点燃了木星大气，把地球推离了木星。除了中国人拯救地球这个题材之外，电影最重要的核心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又和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挂上了钩。你说吴京把中国特色的电影哲学能够活学活用到这种程度，他不发谁发呢？他不仅赚得盆满钵满，各种头衔也纷纷而来，成为了国家一级演员。但是2025年风云突变，一切突然不一样了。票房的定海神针吴京被再见坏蛋突然一巴掌给打懵了，六天才26.8万，这还是吴京吗？同时网上也出现了很多嘲笑吴京的帖子和视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京粉们都会强力出征，网暴这些挖苦吴京的人，敢拿我的偶像当笑料，你反了你，偶像是硬汉，那当然粉丝也孬不了。可是面对这一轮群嘲，战狼粉们却蔫了尾了，硬不起来了。于是就有网友推测，再见坏蛋的失败和群嘲现象没有太受到抵制，很可能是吴京要凉凉的先兆。吴京当过北京市政协委员，也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但是电影《再见坏蛋》仅仅有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的背书，明显来自于体制的支持力度不够。2025年以来，墙内的舆论界有一些明显不同于往年的迹象，一些以往虽然有争议但是根基非常牢固的名人今年也翻车了，少林方丈释永信就是代表。2015年释永信遭遇过一波举报危机，但是安然度过，可2025年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被捕了，十年前的旧闻全部被证实为真，让人大跌眼镜。许多网民和分析人士猜测，很可能释永信的靠山已经动摇，再加上他捞钱太多，又正值党国财运匮乏之际，于是他就成了被收割的对象，猪养肥了就该宰了。他的劣迹和声名狼藉呢，又正好可以转移经济萧条之下人们的不满，拿下他是一举多得。2025年7月，澳洲神秘女富豪杨澜澜的消息意外一度在墙内得到传播，引发围观，也成了人们宣泄愤懑的对象。吴京和释永信、杨澜澜分享了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都有争议，可以成为人们吐槽发泄不满的对象，同时他们也挣了太多的钱，有巨额财富经手，那就免不了深度地涉入了政商关系，当权力场城门失火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成为被殃及的池鱼。同时吴京已经把爱国题材发挥到了拯救地球的高度，也难有再突破的空间了。再往下还能拯救哪儿呢？人设摆得太高就难以转型，既满足不了忠粉们更大的瘾，在金主眼中也潜力耗尽了。俗话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时运变了，真英雄都自由不了，何况吴京这个演出来的英雄呢？所以他凉凉了，其实也很正常。如果哪天传出消息说吴京也被查了，大伙也不要觉得太奇怪。那么好，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话题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就请订个月，关个注，下回更新不迷路。散会。